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当中有不同的环节啊，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那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
嗯，是的。哎，天成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变魔术啊？
啊，当然见过了。
嗯，那么有些的魔术真的是跟真的一样啊，很难让人不相信。
嗯、对、嗯，不过呢，很多魔术呢其实是用一些的道具啊，
对啊，
这些道具就是帮助他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表面上看好是很特别的、很神奇的，但实际上如果你了解的话呢，你就知道，哎。这个不就是那么简单吗？所以现在很多视频呢，都是讲的怎么让你知道啊，这个魔术怎么回事啊？
是的，就是在揭秘魔术啊、嗯。其实魔术并不是真的。那作为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很多年的人呢，那么其实，在圣经当中或者我们生命生活的当中，我们都看到了神的很多的神迹啊。
嗯
嗯。那么，天成老师，你有经历过或者看到什么神迹吗？
是有的。嗯、那在。很久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经济上有缺乏、
嗯、
那么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去讲、嗯、但是上主呢就借着不同的人呢给我这样的供应、
嗯、
那我呢、哦、知道没有缺乏的。
那
在我的比如说工作的当中，如果你想做一些事情呢，祈求祷告上主呢、嗯、你就给你这样的智慧或者给你一些资源，让你能够去得到，让你能够去做好你要做的工作。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上主在我生命当中让我看到，不是我自己能够有什么特别，而是他自己在做事的。
嗯，是的。那么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情我们忽略了，其实也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作为啊。那我就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妈生病了，那她是晚上是没有办法睡觉的，整晚整晚都睡不着。有一天晚上呢，他吃了药也没睡着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妈妈，我和你一起来度阿嘛，让神来赐给你睡眠好不好、
嗯、
那么他也是半信半疑的，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来度阿。那天呢，我和妈妈一起是经历了主的大能，妈妈度阿完之后呢没有几分钟就睡着了，而且呢那一晚他睡得特别的香甜。
嗯，就是上主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能力的彰显啊。
对，是的。
那我也经历了我妈妈的一个、嗯、特别的一个经历啊、
嗯、
就是在几年以前呢，我妈妈呢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就是她总是胸闷、
嗯、
然后这个腰腿啊她一直是不好的、
嗯、
然后呢她痛到就没有办法要去检查，然后医生让她住院。在住院检查的当中呢，然后就发现他的心脏是有问题。
哦，
他心脏比他的腰腿呢更严重，所有的医生呢都建议他你要马上做手术，因为你的生命的危险、
嗯、
我妈妈就觉得没那么重要吧，我只是这个胸闷呢、啊、没有那么严重啊，然后呢他就去到不同的医院呢去询问，然后也让我也在我的这个地方来帮助他问这个心脏的医生、
嗯、
所有的心脏的医生看到他的情况以后都说你是很危险的，你一定要做手术、
哦、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了，他就去让这个心脏的医生给他做了手术。那么本来是做一个小时，做了三个小时，他的血管的那个堵塞的情况呢比较严重，再加上他的心脏本身是有问题、
嗯、
所以呢这个医生做了三个小时的手术、
哦、
所以我非常感恩，就是他本来认为是不成问，没有什么问题嘛，但是严重的程度已经到了生命的危险，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呢，借着他住院然后检查，也让他能够知道他的严重性，最后呢，他询问了所有的人，结果你一定要做手术。所以呢，我就看到上主其实在你需要的时候呢，让你知道他在旁边看顾你，保守你，否则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上主的手呢一直在守护和看顾着我们的。
对啊。所以那最近呢，我们在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啊，都是讲到这个有关显迹或者神迹的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行过有形的显迹吗？尽管如此，一些回民声称穆罕默德事实上行了很多有形的显迹。白德尔阿兹马巴迪列出了穆罕默德所行的300个已经验证过的显迹，其中包括古兰经中所提到的显迹，古兰经中的超自然预言，圣训中所记载的显迹，穆圣传中记载的显迹，据称是古兰经提到的显迹，穆罕默德能建造入地的隧道或登天的梯子，这个声称是基于古兰经6章36节。如果他们的拒绝使你难堪，那么如果你能找着一条入地的隧道或一架登天的梯子，从而昭示他们一种迹象，你就这样做吧。回应：如果你能，是一个假设。翻译家希拉利和可汗添加了附加说明的评论：如果你能找着一条入地的隧道或一架登天的梯子，从而昭示他们一种迹象，但你做不到，所以你要忍耐。这节经文暗示穆罕默德不能行显迹，否则他就会阻止他们的拒绝，不至于令他感到难堪。穆罕默德从来没有建造过这样的隧道或天梯。穆罕默德使月亮破裂。许多回民声称，在古兰经54章1到2节是指穆罕默德在非通道者面前命令月亮破裂，月亮果然破裂了，之后又恢复了原样，因为经文说复活时临近了，月亮破裂了。回应：这节经文没有提到穆罕默德，他没有说穆罕默德使月亮破裂了。其他章节否认穆罕默德行过显迹，例如《古兰经》29章50节。如果真有此事发生，他应当被普遍观察到，但事实没有。其他回民学者，例如巴大维，声称这是指即将来临的审判时刻，而不是指穆罕默德时代的显迹事件。动词的语法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将来的预言性事件通常用过去式来表达。优素福·阿里对这节经文给出了3种可能解释，并称也许所有3种解释都适用于这里。布哈里圣训6章387到391节采纳了这一观点。尽管优素福·阿里在其他地方写到穆罕默德没有行任何违背自然法则的壮举，预言的过去式表明那是将来的事件，月亮破裂是审判临近的迹象，这是一种隐喻，表示事情已经变得像月亮一样清晰。第一种情况已经被与穆罕默德同时代的人，包括非通道者注意到了，这从第2节中可清楚看到。 第二种情况是指新造化的时候太阳系的瓦解崩溃事件。一位名叫哈伦·叶海雅，又名海德南·奥克塔的回民学者说，这节经文中的破裂这个词在阿拉伯语原文中它有好几个意思。一些对古兰经的注释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破裂，但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词也可能表示在地上掘或者挖。如果我们回顾1969年，就会看到古兰经的最大险迹之一。1969年7月20日，在月球表面进行的实验可能暗示应验了1400年前古兰经的月亮所传达的资讯。在那一天，美国宇航员踏上了月球，在月球表面挖掘，开展科学实验，收集石头和土壤样本。这无疑非常有趣，这些发展与经文的陈述是完全吻合的。这个解释似乎有点牵强，因为美国人并没有破裂或挖掘月球，所以概括起来，对于这节经文，回民有四种解释：穆罕默德破裂了月亮，但没有其他人看见或记录下；破裂会在末日的时候发生，所以它不是穆罕默德的显迹。美国人于1969年做了这件事，所以它不是穆罕默德的显迹。这节经文所隐喻的真理是像月亮一样清晰，所以它不是穆罕默德的显迹。开拓穆罕默德的胸腔。古兰经94章1到3节说，难道我没有为你开拓你的胸襟吗？我卸下了你的重任，即使你的背担负过重的。许多回民认为这段经文是指两个天仙打开穆罕默德的胸腔，把穆罕默德的心取出，用水洗净后再放回他的胸腔中。这应当发生于穆罕默德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和穆罕默德将要夜行登霄前。回应，一些保守的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是比喻说法，描述了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所经历的极大忧虑。胸腔是知识及深层情感和爱的象征性地方，无论如何，它不是穆罕默德所行的险迹，而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有关险迹呢，其实这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或者生活的当中呢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的表现啊，超自然的一些能力。那表面上看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能够看到上主的一些作为啊。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写了一个文章，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呢讲到十个方面，说明主的险迹呢一直都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来运行的，其实让我们人能够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去认识到它的险迹。那么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看啊。第一，就是在超自然与自然界的当中，主能够行出险迹。那有人把这个险迹定义为，主不是透过我们所认知的方式或者工具而达到一个期望结果的作为，但是主呢也会使用工具来去实行这个险迹啊。比如说在天经当中，耶稣用5个饼2个鱼喂饱5000个人，那这些食物呢是由一个小孩子提供的，所以小孩子用这个饼给了耶稣，然后耶稣呢他注泻了以后掰开，然后就喂饱了5000个人。那么其实也是借着我们人把它做出来的，所以主是万物的创造者还有供应者，其实他也让我们人在这个当中来参与的。所以什么是险迹，它的定义是什么？有一个人呢他就给出一个这样的定义，他说神迹是亲身经历不太寻常的主的作为，能够引起人的敬畏与奇妙的情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险迹，也就是说不太寻常的上主的作为，但是我们经历了。所以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它，那我们知道 主可以用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形式，可以让我们去经历他，认识他。第二个呢，这个显迹呢，也是圣灵的工作。包鲁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这些显迹呢，是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去经历他。所以呢，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就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这一切呢，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显迹呢，也表明透过这些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去经历它，去认识它。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着一个外在的遵守律法，或者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行出来的工作。
那第三呢，神迹呢不是靠我们行善而赢得的。那上主呢不会因为我们是否行善，我们是否做好事而赐给我们圣灵或者是显迹。巴鲁斯也说过，遵守律法并不是上主赐下圣灵或行显迹的理由。那换句话就说呢，遵行律法或者行善都不是我们经历圣灵的因果。
第四个呢，就是信心是我们经历神迹的一个实底啊，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来接受的时候，上主的应许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第五个呢，就是经历神迹的信心是来自于听见当中，当我们听了主的话并且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信心的，因为你经历了上主的应许，所以你就可以去经历这个。第六，主应许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中圣灵会随时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它。第七个，神迹与圣灵都行在主的子民的当中，所以上主也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生活的当中可以去经历它。第八呢，就是对主的属性是有信心的，我们透过这个显迹呢，来去认识我们上主的本性和大能。第九，就是知道他必动工，当我们去知道他，他可以医治我们，他可以跟我们同在，给我们智慧的时候，他就可以动工，因为你有这样的信心。第十个呢，他是给所有的相信他的人在生命当中可以去经历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我们所信的神，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所信的神，用虎口两穹苍。我们所信的神，用手心两株水，在谷中开泉源，让沙漠变水池。凡事都能说有就有，命你就立，张开你的口，他就给你充满，祈求他就给你靠门，就给你开门。手心两株水，在谷中开泉源， 水池，凡事都能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张开你的口，他就给你充满，祈求他就给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你可不要疑惑，凭着信心求，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出埃及记22:26-27，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他，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旧约时代的人穿在外面的衣服是一件宽大的外衣，通常用绵羊毛或者山羊毛制成，有的是用棉花制成的。外衣一般是深褐色，有不同的白色直线条纹，人们白天用来遮蔽风雨，晚上则成为睡觉时盖身体的毯子。在那个时代，游牧民族或者农夫晚上睡觉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主人并不供应任何的盖被。如果他们睡在户外的话，身上穿的外衣就是最好的盖被了。当我们知道这件外衣是一个人晚上睡觉时保暖的财产的时候，就很容易明白摩西的律法为什么不准任何人拿外衣做抵押品呢？即使拿了这件外衣，也必须在当天日落之前归还给物主。我们了解了这条律法，有助于明白基督的一些话。主耶稣曾经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在摩西的律法下，犹太的法庭不会裁定外衣属于谁，却可以裁定一件里衣。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提倡我们要爱仇敌，和他们走第二里路。由于外衣的质料紧密，可以用来装不同的东西在里面，他们常常用外衣的下半截装稻谷或者水果，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6:38所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最注目的例子是波阿斯倒了6簸箕的大麦在路德所披的外衣里。
今天讲到这个里衣外衣的问题呢，其实这个外衣呢，讲到说如果你借给别人的话，别人在天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还给主人，因为这个外衣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住在一个地方，那通常都是可以当被子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当成一个保暖的工具，或者是你拿东西的一个工具啊，所以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面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如果有人要你的礼衣，你连外衣都给他，也就是说你把所有都给他。这里面就讲到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爱仇敌然后陪他走多走二里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的时候，那别人也是怎么样对待我们。你想别人怎么样对待你，那你也同样的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所以他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所以当我们说希望别人爱我们的时候，首先你要去爱别人，你不能说你要给我先爱然后我才爱你，这个爱是无条件的，是主动愿意去给予愿意去帮助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去用真心与人来相处，那我们同样的我们得到的也同样的是一个这样的回应。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马太卷1章20到23节。
正考虑这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所以当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显迹，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一个人的样子，而且呢，他的名字跟他所做的都是来表明他是愿意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的。所以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去看到上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愿意跟我们建立好的关系，愿意在我们人生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去认识他，能够去经历他完全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主，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呢？我们就认识到当他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给我们很多救恩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显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上主给我们的恩典。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生的当中一起来去经历他，认识他。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